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最后一天，来到最后一天。我前几天多上了一点时间但是我想你们不会觉得不舒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这个我们反正我们在一起呢，对我而言，我就觉得最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生命彼此有点激励，有点点的学习，互相的学习，彼此的分享。那这几天在这边呢，跟很多人吃饭，也跟很多人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个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我就觉得很棒。那昨天或者说礼拜二，我们讲到了这个领袖的问题。我们提到领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呢想要怎么样的去影响别人，想要怎么样的去影响别人，我们可以想一想，说我想要影响别人，但怎么样的对方可以真的被影响，不是我们的技术问题，不是我们想影响他，然后我们怎么样让他被影响，这个不是我们的技术问题，而是到我们应该把整个的 focus 放在我怎么样有东西，或怎么样我有成长，我怎么样可以更往前走。所以重点不是我要影响你，虽然结果会跑出我影响了他，可是重点不是我想影响你，因为如果是这个重点的话呢，我们会偏掉，我们会一直需要说我要成长，我要往前走，我要做更多，或者是说我要更多的成长你不要讲说非基督你不要讲说基督徒是这样，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你想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最大的努力方向不是我怎么样用技术影响你，或者我怎么样把你放到那个 right track 里面，你跟着我走，其实是我怎么样改变我自己。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想改变别人，你想影响别人的方法可以有，但呢重点不能放在那边，因为你放在那边，你就会忽略了你自己需要成长这件事情。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就发觉有些人可以做别人的领袖一段时间，但他不能长远做别人的领袖，因为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自己要成长，他就把那个力量放错地方了所以以至于他应该这不需要动他本来就做上次就一插就可以了，是不是 OK 所以我只是举例就是说我现在在带70个主任牧师，我有一套 program， 然后邀请他们进来，当他们进来以后，他们已经说稍微相信我会给他们一点点东西以后，我重点就不会一直要说服他让他来跟随我，那就不是我的重点了，我的重点必须是我一直往前跑，让他们只能看到我的背影，听得懂吗？他就会一直跟着我们走了。如果我一直要想办法让他来跟随我，我们就失去了焦点，那个焦点永远是我往前跑，他跟着我跑，焦点不会在于我怎么样把他弄进来，或者我怎么样改变他，或者我怎么样的影响他。那我之所以稍微讲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你们学到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技巧、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为这么简单的可以用在一个场域的里面，或者一个什么地方。那我是一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才想说要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我去跟方长老他们家吃饭，今天吃饭的这个桌子上8个人，重点不是我，重点也不是方长老，也不是方长老的岳父岳母，因为岳父岳母在这边，像岳父岳母可能你们有些人稍微知道，他在国内也是，人家也是。 七十几岁快八十岁的人，他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结果今天晚上呢，在桌子上所有的重点是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十六岁，所有重点在他身上，我们其他人都靠边，你听得懂吗？因为只有他才是主角，他才是主角。我们本来想有点想影响他，后来发觉我们完全不能影响他，也不方便影响他，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愿意被我们影响。这样理解吗？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他不想被我影响，我却要影响他，压力就很大了，这一定要撞上去了，撞上去。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我愿意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无论你在职场上也好，无论你在家庭里面也好，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也好，你最大的重点不是要把别人带来跟随你，你最大的重点是你去跟随神。只有你不断的跟随神，你不断的往前走，那么在教会里面你才有可能变成领袖。我再说一次，不是我们想做领袖，这不是重点。领袖是什么？领袖是别人说的，知道我的意思吗？领袖是别人说的，领袖不是自己说的，不能说我是领袖，这句话不能说的。不仅不能说，你连想都叫做 not even thinking， 你想都不要这样想。你是不是领袖是别人说的。好，我现在讲教会，再讲家庭也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是爸爸你就享有一定的权威，不是。不是你是爷爷你讲话就最 powerful， 也不是。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在职场上不是你是老板大家都得听你的，就是因为这世界大家都觉得我是老板大家都得听我的，所以你的公司会关掉。我这样讲就够了吧，不用多讲了吧。只有因为你说我是国家的元首，所以唯我最大，那大概这个国家就被你弄惨了。任何一个领袖当他把 focus 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他渐渐要失去领袖地位，甚至要摧毁这一个组织，包括家庭。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退回来教会里面。教会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师，当你一直 focus 在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有一票，我一定要投下去，然后你一定要尊重我。你什么时候这样觉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说话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一定有另外一个，我们一定有个另外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另外追求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危险，其实是一个麻烦，其实我们阻碍了这个团体的进步，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所以领袖非常的重要，领袖非常重要。我在我认识的领袖当中，在我认识领袖当中，我为什么花很多的时间在弄吴长老的事情，其实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是我们教会The founder， 所以我一直推崇他。其实真的不是，我见很多人，我跟很多人学，我跟很多人学。无论是你们在你们北美洛杉矶最有名的，就有两个，不是洛杉矶，就是美国西岸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林道亮嘛，你大概很少人会说他的坏话。老实说，他现在活着的话100多岁，也轮不到你说坏话。你知道吗？你要说他的坏话，你先拿出你的名片，大家瞧一瞧再说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状况。OK， 好，那OK， 那另外就是啊，等一下，OK， 那我跟过很多很多人，可是我后来发现呢，哈，谁？最能成为影响别人的人，必须那一个人的特质是他没有想要影响你，就他这个人的特质是我没有想要影响你，我没想要影响你，这个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当一个人一直想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不能说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 tell the difference， 你能不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差距，就是不是我想影响你，虽然我不是没有这种企图，可是真正要影响你的不是我这个人要影响你，而是你被影响了。 OK， 知道这个差别吗？不是我想要影响你，而是你被影响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可能我感觉 我自己碰的最多的其实是吴永长老这个人，真的是麻烦。我其实当时他停掉了，所以现在出来了吗 ？OK， 好了哈 ，OK 好，好那我给你们看好了，我给你们看啊，吴长老的女儿，吴长老的女儿最近从就礼拜一从开车过来跟我聊天，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你花这么多时间做我爸爸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很谢谢你。我讲了一句话，他大概听了也不是太舒服。我说你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很了解吴永长老，我说可能我在某些方面比你更了解你爸爸，可能比你更了解你爸爸，所以你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样的人，在某些方面你一定比我知道嘛，对不对？什么什么你不知道，我从他身上发现一些东西，是这个东西是要保留，而且是要告诉别人的。我刚才告诉你的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他没有想要影响别人，可是别人却被影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 focus 要放对地方，否则你到一个地步你就不会成长了，因为你到那个地方了你就不会动了。可是有一个无止境可以成长的地方是我们必须越过去的，你在越过去之后呢，你不会太在乎别人，太在乎别人就是太在乎自己嘛。当你一在乎自己在乎别人的时候，你的成长就被卡住了，听得懂的意思啊？ OK， 所以我给你们看我们成立的这个协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慢慢的让你看。糟糕，这声音怎么弄？我以为这个声音会出来，你们有吗？OK， 好，我们尼西米小组就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把主任牧师放在一起，让他们彼此学习，然后我陪他们学习。这是印尼的小组，我跟你们说过，印尼的小组最小的教会都是好几百个人，最大的教会那个是8000个人，可是牧师们需要别人照顾，没有一个牧师不需要别人照顾，当然我们说上帝会照顾他 OK。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大家集合在一起，我们一起追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欧洲的小组，它有3个小组。第二个就是我们支持欧洲的神学院，这个整个神学院是从我们这个机构支持出去，所以我们筹款要筹很多才够他们用。我们从这个机构拆派6位宣教士，这个是去年的资料哈，已经到了2016年已经到56个人毕业了，到现在已经60多占全欧洲华人教会牧师的1/3。这个是学校上课的地方，这是毕业典礼。OK， 那这个是最后是吴永长老纪录片，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一共42集已经全部做完了，我会放给你们看。这个是我10几年前就要做，但是到去年才做完 ，actually 今年才做完。其实很多人都过世了，过去10年，沈保罗牧师过世，林道亮院长过世，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很多资料都没有留下来但是我还是尽量保存了，因为呢，这个东西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看嘛，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可是你知道把这个人的资料留下来，10年之后百年之后如果有人还想查资料，他会知道有一个人这样子活着没有人逼我做这件事情，我也从这个协会没有拿一毛钱，我只有每年要筹几万美金进这个协会，我没有从这个协会拿一毛钱。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生命影响生命， 我相信我被影响了以后，可能有些人被影响。他被谁影响呢？他可能被吴长老影响，他可能被吴长老影响的人影响，他可能被我影响，他可能被我影响的人影响。其实生命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你没看过那种生命，你很难体会那种生命。你没经历那种生命，你很难体会那种生命。所以我就愿意把吴长老的这个东西留下来。我们成立这一个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保留吴永长老的东西，但不只是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他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再给你们看一个影片，这个是介绍怎么没有声音？糟糕，这个不会有声音的，对不对？这样就没有声音了，对吗？我知道了，应该。
在吴长老过世以后，台湾众教会的领袖就用了500万台币，其实是吴长老的家属捐给我们的，我们就成立了吴永长老人才培育专户，主要的是要培养更多的吴永。但是像吴永这样的人其实是不能培养的，我们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吴永长老生命价值传承协会就是本着这个意向，那么继续传承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这里，欧华神学院真的责任重大，我们必须教导出一批一批的好牧者，才有可能看到未来的欧陆教会他们的体质渐渐的健康起来。家里头工作真的有很多的需要你更多的人愿意来服侍。
神带领我们来到欧洲之后，我们非常感恩的是看到有欧华的设立。
今天如果讲宣教的话，这个欧洲才真是华人基督徒最应该去做宣教的地区。
所以在先知侍奉超过30年，其中参与神学教育20年之后，那么现在有这个经验，其实对我的帮助是一个新。
反而没有。在那边
才来到欧华神学院做侍奉，
因为宣教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没有后方的祷告跟支持，不可能有服事的果效。
我愿意赐福给他们，保护他们，也纪念他们和他们的儿女和家人姊妹。我是差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有人觉得说，他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很伟大，你怎么会去做这个工作？好，我先讲，这个工作的确很伟大，因为我那天说从纽约以东，然后西安以西，这个半球只有一个华人神学院呢。纽约以东，西安以西，这个半球只有一个华人神学院。西安以东，纽约以西，这正好是一个半球。你去查经纬度，它正好是一个半球。所有的华人神学院都在这边。当然，这边华人多，这边可能有10亿以上，十几亿。可是你要在西安以西，纽约以东也有上亿的华人。我们连10%、1%、几1%的神学院都没有。那其实神让我去那里做这件事情哈，是我连想都没想过的。是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神突然感动我说：“你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欧洲有几个国家，我不知道有几个国家。我相信大部分人不知道欧洲几个国家嘛，你知道吗？一共46或47，那也要看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欧元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欧盟，我不知道有几个华人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学院，我完全不知道。可是神这样说，我就去了。那什么叫做领袖啊？我现在因为在描述那个东西啊，什么叫做领袖？就是我那天说的，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以为我用这个词啊，我以为我知道神要我去做，我就去做了，然后就一堆人陪我去做。那我现在只是讲个故事哈，我不是说我是领袖，我现在说那个叫做领袖，就是因为他去做了那件事情，大家也跑去做了。那每一年要花这么多的钱，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吗？那一直 survive 到现在，我想经过了十年，我想现在应该可以说他已经活下来了，十年他已经活下来了。好，很多人说李长老你很伟大，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事情吗？第一个，我知道，用我受到一个人的影响，那这个人就是他知道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我看过这种人。你知道什么叫做领袖？领袖不是天生的，领袖也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领袖是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做一件他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他说我也要跟他一样，这个人就是领袖了。对不起，这么复杂的句子我再讲一遍，领袖不是天生的。那这些句子我都是写下来了，我不是临时在这边想的哈，我都写下来。领袖不是天生的，领袖也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领袖是当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是连想都没有想过说有这种事情，然后他说我也要这样做，然后他就是可以慢慢变成领袖。所以领袖应该是看出来的，领袖是看别人做，然后他说我也要做，看出来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问我说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当然是两个人嘛，就对我而言是两个人嘛，一个是耶稣嘛。但是后来一个如果基督教的领袖，如果他圣经读的不熟，他很难。他出来，我们这些做教会牧师的，做教会长老的，对吧？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说他怎么说，我怎么，他什么，耶稣怎么做，那我怎么做？那当然最好是看到一个人，因为耶稣对我们而言还比较像故事书里面的男主角嘛，是不是？对吗？他比较像故事书里面的男主角嘛？你们都觉得耶稣栩栩如生吗？蛮难的嘛。如果你真的觉得栩栩如生，你愿意跟随他，恐怕我们把自己想高了，因为我们大部分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然后他这样做你也这样做，那么你就说哦，我知道了，就有人这样做嘛，就有人，所以你就愿意学他，那你就往前走了。所以领袖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基督教的领袖更是这样来的，因为基督教的领袖是生命，他不是技术，他没办法靠组织把它撑起来，国家还可以啊。今天 Trump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今天习近平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他有国家，他有军队，你听得懂吗？你不听我打你。可是我们基督教领袖不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必须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对我而言，我去做欧华的这个工作哈，我去做欧华的这个工作，对我而言是我是看来的，我是学来的。我是因为知道有人这样做来的，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不够。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只做这一个学生的工作，我若只做学生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变成一个传道人进到职场里面去，或进到所谓的工厂哦，我们基督教都叫工厂里面去。可是后来我发现太惨了，你知道那个战役之惨烈。我早期九几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笑话。你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好，你上去讲道的时候，不能只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北美的牧师你不称他牧师，他会没听见，听得懂吗？如果你叫我李健，我都没听见；你叫我李健执事，我也没听见；你一定叫我李健长老啊、哦，所以名分对我很重要，这是北美人家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所以他们告诉我说，上去讲道的时候一定要说各位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因为牧师是另外一个等级，你得搞清楚他是另外一个等级。那我说也没几个牧师嘛，你们教区一个牧师嘛，他说不是，下面有好几个牧师没有工厂的，有很多工厂是没有牧师的。那为什么？因为伤亡率很高，伤亡率很高，他找不到一个牧工厂，然后有工厂找不到牧师，所以大家一直在很辛苦的里面。我告诉各位，不仅北美是这样，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只是北，我跟你讲，只是北美教会的长执会比较不愿意容忍这种事情而已。我讲得清楚吗？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的执事会和长执会不要容忍他们认为不 qualified 的牧师，但是别的地方不是，他不一定赶得走他。第一，第二，他也没那个本事，对不对？第三，他们因为你们这里人读书人多嘛 ，PhD 一堆，对不对？所以呢，就觉得说我要当家做主，所以他们比较会做这种事。在欧洲，明明我就是很不喜欢这个牧师，我也没办法，而且我也赶不走他，而且我也讲不过别人。明白吗？但是北美是赶得走的，因为大家都有办法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人都有一票这样子。因此我就发觉弟兄姐妹很可怜，牧者很可怜。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发觉我们必须做这件事。当然这是我就开始做了这一件事情。看看啊，不是这一个。这一个，可以开大声一点点说。
不用长老会随时代渐渐的推演，不一定被人认的。或者说我们认得它变成是一个名词，或者是说我们一个典范，但我们已经对它不太了解。我们就盼望吴勇长老生命价值传承协会能够把吴勇长老的生命价值传承下去。我们盼望在华人地区组织并有系统的装备，肯追求卓越，有意向使命，愿意活出爱，脚踏实地的基督门徒，并且委身在生命的传承上面。那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很小但未来会发展成很大的一个意象，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这是欧洲一个3年多的一个，
而且林西米小组也承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传承的这样一个使命。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福音施工，能够让教会的建造可以一代又一代通过一个很健康并且非常符合圣经的原则的这样一个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我也觉得这是林西米小组所存在的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和它存在的一个。
等一下，我讲他的故事。
通过林西米小组啊，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然后把欧洲的教会能够连成一个网络。我们除了在灵修里小组的聚会的期间在一起以外，我们平常有在一些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会一起的彼此之间有些的交流。
我们盼望所谓一代神仆，不只是指的某个人，一代神仆是指的每一位基督徒，他们都愿意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摆上，好好的服侍主。
我开始带这些主任牧师的缘故是这样。 我发觉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观念是需要调整。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活得不丰盛。耶稣基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我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几十年的牧者的生活，我发现得生命比较不难。这是耶稣基督的拣选，神在万古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可是要得丰盛的生命有点难，得丰盛的生命我们自己可能要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我们要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得丰盛的生命我发现需要有人教，最主要是要有人要看见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当我讲丰盛生命的时候哈，大家不要马上想到的就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也不是这个物质上很丰富，也不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不是教会的所有事情都进到完美的里面。其实不是，其实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你觉得你活得很坦然，很坦然，很舒服。那个舒服不是身体的舒服，那个舒服不是身体的舒服。其实你们因为听了我讲哈，你们反而对我很客气，很客气，很客气。那其实我跟你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就让你们知道，在你们当中我是很透明的。我知道你请我是出于爱心，我也知道你请我，你一定有你的期望。可是呢，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 OK 了。你给我吃什么，我 OK 了。那你要我做什么，我只要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做。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自信。我跟你们讲说，领袖要有自信，对吗？我有很大的自信，因为我知道说我是为你而活的时候呢，就你给我吃什么就不是太重要。你用了我的时间，我觉得本来就是你的时间嘛，本来就是神给你的时间，不然我们也不会相遇，是不是？如果不是神安排我们见面，我们怎么可能见面呢？所以对我而言，没有浪费不浪费的问题。我跟这个人吃饭，跟那个人吃饭，我没有觉得浪费不浪费的问题。那这个都是一种生命上慢慢改变。你知道那个是非常自由的生命，非常自由的生命。当然会不会很辛苦，你看你怎么想嘛。你要想很辛苦就很辛苦啊，你要想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我是真的一点都不辛苦。今天中午去吃饭，吃完饭那个弟兄很好，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你要不要休息给你躺一躺好不好？我说好，我躺一躺，躺一躺。我就反正我到哪谁家我就当成我家，反正就是我家，我躺了休息一下，我起来然后下去，他又叫我喝咖啡，我又爱喝咖啡，对不对？你知道我今天喝了五杯咖啡了，再喝下这两杯 I'm OK。 我告诉你，你放心 OK。 可是呢，一天不喝咖啡，五天不喝咖啡，十天不喝咖啡没问题。每天我十天不喝咖啡没问题，我连续十天每天喝五杯咖啡我也没问题。一个当然是生理的问题，对不对？我会告诉各位，可能心理问题是更重要的，心理的素质是更重要的。当你不觉得很多事情对你有影响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没有影响。其实人最大的困难是内心的那种影响。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发现我很想要很多人有这些东西。我老实告诉你，我真的很希望你过这种生活，那种生活是非常的舒服。那这个东西我想了很多年了，我是用很多年在想这件事情的。想，后来我觉得是说，我要改变。我要让别人也享受，那我怎么做呢？后来我想来想去，永远做不完，所以我决定，我就祷告了，我决定做一件事情，我决定在我有生之年呢，我决定在我有生之年，只培养一百个人，只培养一百个人，只培养一百个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是这个数学很好，这个。这个 OK 好，我只要培养一百个人，我在他说我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我只要培养一百个人，而这一百个人开始愿意像我一样去影响别人，这样听得懂吗？我影响那一百个人，那一百个人只要告诉他，一百个人告诉我说，就会说李长老，我愿意跟你一样去影响别人。当一个人被影响到，他愿意去影响别人。就够了，就对我而言哈，就够了。那 啊，到这一百个人呢、啊，那我就告诉你，我影响一百个人，可是你不要影响一百个人，你再影响十个人，这样可以吗？哈，所以呢，到2030年的时候，就一百个人，他就影响了十个人，我给他十年，影响十个人，这样不过分吧？你们牧师不用十年就可以影响十个人，你们长老也不用十年就可以影响十个人，这样可以吗 ？OK， 然后到2040年的时候，那这一百个人就可以再乘以十，对吧？好了，我们就简单算了，很快了。有一个统计学的教授跟我说，他几天说我算的不太好，后来他回去算了很多年，不很好多天，他回来跟我说我算的不太好，后来我算给他，他算完了我说啊好，他后来他过两天跟我说啊对不起我算错了，你算的比较对，他是统计学的教授，因为我是简单算法，我们脑筋简单了，这是十的二次方对吗？这个是十的三次方对吗？这个是不是十的四次方？所以这个数字是不是等于这个数字？所以2010的，对不起，2100的时候，2100的时候就会是十的十次方。我影响了一百个人，再过十年，再过十年，十年还很久啊。当然，这些有是不是哪个人都会这样做呢？很多人不会这样做的，很多人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可是很多人他会做十二个人，对不对？很多人只会做两个人，很多人他是我失败的，就是说我影响他，他并不影响别人。可是你不要忘了哈，我可能不止影响一百个人，因为我已经不止影响一百个人了嘛。因为我现在已经有70对夫妇了，你不能这世界你不能只算男的不算女的是吗？有的丈夫影响不了十个人，妻子影响到十个人的，所以 actually 我是影响200个人，我只要有100个人愿意帮我的忙就好了。所以我已经去掉一半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在我的算的过程，我已经去掉一半，每一次都去掉一半，每一次去掉一半，即使是这样子，这里是多少人呢？啊，100亿啊，是不是？你知道地球承受不了100亿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洪水？为什么会有火灾？为什么有？因为这自然界一定要反扑的，因为地球根本承受不了100亿啊。100亿，我给他七折，70亿，八扣，啊，14亿，七折八扣，哎，八扣是 20%， 不是 off， 是 20% only， 七折是 30% off， 八扣是。80% off， 所以只剩下14亿，对不对？只剩下14亿，对不对？我再给他去一半，还有7亿。你要知道哦，我们这边都是打对折，打对折，打对折，打对折，一直打了10年的对折，最后还七折，还八扣，还带打对折，还有7亿。这7亿是最后一波了嘛，对不对？这个启示录我是不懂啊，我们只懂数学。到2100的时候，最后一段了嘛，大家总要乘以十个人吧，还是70亿。所以有人问我说：“李长老，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在2100年的时候，有100亿人跟随耶稣基督。”问题是地球上没有100亿人，这就是我的计算模式啦，就很简单的计算模式。可是。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伟大，因为从开始只有100个人嘛。我现在有140个人到160个人在微信里面，他们是分在不同的群组里面，一天到晚在跟我写微信啊，写什么东西。你要知道，这些人如果被改变，很多东西会被改变。刚才我不是要跟你讲的荷兰那个牧师吗？那个牧师是我的学生，他到荷兰去服侍，他到荷兰去服侍的时候焦头烂额。我在学校教他多少东西，你知道一出去全部都没有。那我怎么知道没有呢？因为他的表现证明他完全不了解学校教了他什么嘛。因为他到那边他就是跟执事会对着干，对不对？跟主任牧师对着干，因为他是小牧师嘛，啊，小传道嘛，他就跟主任牧师意见不一样，跟这里面，我觉得他完全忘了我们的学校教什么，这个很正常吧？这个很正常嘛？你怎么可以期待他那么高呢？他才学神学院毕业， 以后我就过了两年，他碰的过了三年，他碰的头破血流。后来我说来吧来吧，进到尼西米来，进到尼西米来以后呢，他就是一年三次在一起。他第一次来说，他就跟我说：“李长老，我得把我老婆带来，每次都带来。”那我是随便他们的，来了我们就付机票嘛，吃的就是再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反正本来十二个人吃的，多一个人吃也少吃一点，对身体也很好嘛，对吗？那就全部都来，全部来这样的。然后呢，第一年他就改变，他的改变在于他不再改变别人，听得懂吗？他的改变在于他不再改变别人，他的改变在于他要一直改变。我光这个概念我就觉得我太值得了。他不再改变别人，他以前跟他的主任牧师，他总觉得他主任牧师有问题，就好像我的儿子觉得我有问题一样，就好像我的儿子觉得他的老板有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他是小孩子嘛，你不能怪他。可是问题是一个牧师一直想改变另外一个牧师，他的主任牧师，然后就觉得他的执事都是对着他干。我说哪里有人对着你干的，是你自己感觉的吧，对吗？以后他就改变自己，他对他的主任牧师他尽量沟通了，主任牧师说这样你就说 OK 我顺服就好了嘛，就结束了嘛。执事会呢，你就做你自己的要做的事情，他们反对你做这个事情，人数多那你就少做一件那件事情嘛，他们赞成你多做的事情多做一点嘛。但是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在长，他有没有被你生命影响，这是最大的问题。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三年过去了，我告诉你，他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成长，然后他的教会觉得他变了，然后他的主任牧师觉得他变了，因为他生命变了。所以重点不是事工的能力，重点不是恩赐的大小，重点他生命成长了。那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啊，因为我们两年前见过面对吗，其实我都不记得你了，两年来之后我可以跟你保证我还是不记得你。但是两年来，假如我两年后再来，如果你们都听了这个课，就我们这几个人就好了，你觉得我们教会会不会变？我们的 focus 再也不是说他为什么这样，而是我要怎么办。你知道这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整个观念就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重点不放在我们改变，客观上大家得不到我的好处，主观上我不能享受更丰盛的生命，你都划不来啊。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寻求自己生命的调整，自己生命的改变，每次读圣经是听在自己的里面，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连我自己的学生讲到，连我们教会的传道讲到，我都改到逐字稿，每一个都改完了。当他开始讲到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一个角度是，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虽然他这个故事讲完了，下个故事我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了，我还是跟主说，你要对我讲什么？然后讲完了之后呢，我就说 OK 我要回去了，因为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生命听到这边道，我得到什么，那我就成长了。我不会因为我花了七八个小时改他一篇讲章，然后我又最后还做了一个半小时在那边听他讲道，包括前面的前唱诗，后面的报告，我前面七八个小时都花进去了，最后我最笨的就是我得不到这篇信息的好处，你不觉得我太笨了吗？最后那一个小时，我就是跟主说，主啊，你在说什么？你透过他要告诉我什么？然后回去我就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改变了，我改变了，我成长了，我就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一直在想别人的不好，与你有什么好处？真的没有好处的。我告诉你们，假如你肯相信我，我们两年之后见面的时候，你一定会告诉我说，李长老，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一个路是我自己可以成长的，不是我自己可以长，是我已经在长了。我在长 OK。 那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说，吴长老是受神的影响，当然我也受神的影响，但是吴长老的生命影响我，但是后来我要把它保留很多东西。你知道我替吴长老保留了42集，全部放在 YouTube 上面了，全部放在 YouTube 上面，42集啊，我给你们看一下，没关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42集的这个东西的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再看一小段，我今天特别找出来的一小段，这个在 YouTube 上面就有，所以你们可以上去找。 OK， 你怎么样可以变成那个？点两下，
这其中一集。这是片头，我给你们看几分钟。我采访宋先慧长老夫妇，这个我们找一个台湾的写书法的比赛冠军，他也会做这个刻印章，所以他这个他不给我们收钱呢、啊，就是奉献给我们，我高兴得不得了。
好，就是有一年，我们夫妇陪吴长老夫妇去泰国，
嗯，
然后还有缅甸啊，
是
有一些服饰哈，那也帮他分担一点服饰吧。
对对。
其实就是从台湾去到那一边，又带来一些纷争的事情。
嗯。
那使那边教会也受到一些影响吧，哈。
嗯。
其实那个情况，那个事情其实也还影响到门训，因为因为这个制造纷扰的人说，
他这个神学院的院长，
门训的学生，
台湾的神学院的院长，
这个延伸部的学生嘛，
嗯，
其实他只是上过一门课哈，
嗯，
然后又说他是永和礼拜堂的这个会友啦，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都拉上了，
嗯，
然后也造成当地的教会一个困扰。那我还记得我们四个人站在这个旅馆的门口啊外面。那我们就讲说吴长老啊，因为他打着吴长老的名号嘛，哈，我是吴长老的学生，还有照片呢、啊，还拿照片跟别人讲他是怎么样。那人家因为尊敬吴长老，所以也就有一些聚会就让他主持，但主持结果不好嘛。我们就说吴长老，你要不要说一下哈？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哈，那这跟你没有关系，他等于是打着你的这个名号嘛。连吴师母也在旁边点头，认为这样比较好吧。那吴长老就很简单的说，我没有直接听到，这就是你们讲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直接听到他怎么样用我的名义怎么样。所以当然他这样讲我们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是。
那所以有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行事风格。
是。
他比较不多做解释。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是默然承受一些委屈也好，或者是一些莫须有的一些事情。
是，这是吴长老、典型我们认识的吴长老，他很少解释、他就是这样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来。我也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你们记得我有四年的时间做吴长老的这个工人会的，他叫书记啦，其实就是所谓的秘书嘛，日常处理日常的琐事的一些事情，我必须常常帮他开车。他说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好，不准他开车，就不让他开车，那我不帮他开车。我有时候跟我老婆说，人家让你背黑锅，你不要背，你解释就好。我老婆说，我解释了，那个人就要承担责任，我不解释，事情就过了。这个我很生气。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吴长老你跟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坏人好人你都分不清楚。其实他哪里不清楚？这就是他的原则。他顶得住，他就顶了，反正事情就过了。其实我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六十，这样现在快60岁，我才想明白，其实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耶稣替我们背了所有的黑锅。他如果要解释的话，他就不用顶那个黑锅嘛，就我们自己来背，我们又背不起。所以这个原则好像是到生命到一个程度才明白说，原来替别人背黑锅就是效法耶稣，对不对？因为背下来就好了嘛，背下来就没事了嘛，你扯清了就很多的事啊。所以这个生命的问题我就觉得很特别啦，所以看起来很多人都从吴长老这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这有点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到是那个意思，讲到说主死我生，因为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永生。接下去他讲我死你生，我有了一个与主同死同活的生命，就可以让你也同得这个美好的生命，并且还给你有一条出路。主死我生是我们得的，我死你生 我觉得很难。
对，
这个就是生命。
是，可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功课如果学起来以后哈、啊，自己很释放，自己很释放，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要弄到一清二楚的，其实也绝不可能。你说这么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说谁一定怎么对，谁一定怎么错？我有时候退到最后，我都每次都想说，一个人再怎么全对，他还是一个罪人，还是需要耶稣。一个人再怎么错，也有耶稣基督称他为义嘛，或者说为他钉十字架。
是，
就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义了。所以我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哈、啊，没有看是非这么重要。当然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也要别人原谅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是倒过来，是倒过来。我们自己反而觉得说自己做错了，赶快怎么样解决。那至于别人错了，我觉得就放过他。为什么？因为你要是不放他，其实就不对，就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其实是相违背的啦。那王院长，您后来当然
就差不多这样吧。
以后
我们就了解一下，你们可以自己上去看，你们可以自己上去看，因为这个是一共42集，一集一集的，你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你看到有的人是在解释，有的人是有的人啊是讲吴长老的历史啊，他怎么样？然后有人讲吴长老的生命。那你一个人的成长哈、啊，他一定要有个效法的对象。我当然不是只是吴长老，而是一个人的生吴长一个神的生命放在一个人的里面，人可以活出来，我们就有盼望，是吗？今天摩西可以活出来，你我不一定有盼望，因为他是摩西呀、啊。可是如果你一个身边的人他学得起来，你就说那我也是人嘛。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我们如果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像他。所以我之所以把吴长老的东西保留下来，是想要让大家有机会，就是说哦，看到一个人，我找了非常多人讲他们跟吴长老的关系。有的人是研究吴长老的生命，有的人是研究吴长老的宣教史，有的人影响研究他的教会观。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帮助大家能够对这个人有点认识，因为他是个活过的人。啊，所以如果你想看这个，你只要打一代神仆吴永长老，因为他这个总集的名称一共42集，对，你就可以看，慢慢看，已经很多人啊、在看这个东西了。所以或者你进 YWA 就是永吴，就是永吴 Association YWA， 它里面也全部放上去了，或者那 YouTube 也上去了。还有海轩昨天跟我联络，跟我说他们可不可以全部放在海轩的那个网页？当然可以啊。因为吴永长老就是海轩的创办人，他们有一个地方说这是我们的创办人，他的生命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讲这些东西都在讲什么叫领袖，请你不要以为当我们讲领袖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想到那个伟大的领袖。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想到领袖都只有想到两个人，台湾那边想到蒋中正啊，这个大陆那边是想到毛泽东啊，其他都不是领袖。不是，领袖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是指一个有人跟随的人，会影响别人的人。好，那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呢，在我们就像讲了一个教会的领袖啊，我现在就讲说把你们分开来哈，是 TO 教会的领袖跟西米教会的领袖，我就这样讲哈。那教会领袖的身份，他有什么身份呢？有三个。第一个他是做仆人的，第二个他是做管家的，第三他是做牧者的。我现在讲领袖的时候哈，我为了让你们可以投射一个人，我为了让你们投射一个人，所以我就这样讲。其实这样讲只是为了让你们理解那一个人，我就用主任牧师，这样你比较容易想到嘛，对不对哈？那因为你们的长老是复数，你们长老不是单数，所以我一讲长老，你就会想到好几个人。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投射哈。就好像美国哈，美国其实你知道，美国总统其实大家觉得很重要。你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只是一权呐、啊，总统只是这个行政权，他们还有立法权，那是在国会，还有一权叫做司法权，最后是大法官。所以他们的法官，你知道大法官跟总统同时出现的时候，如果在个正式场合的时候，大法官的那个最大的那一个比总统还要大，因为他是代表 justice， 他是代表正义。总统他不是代表正义， 总统代表执行，那国会代表立法，那司法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可是我们都说啊，如果我跟你讲说美国谁最重要，你一定讲美国总统嘛，这只是个代表人哈。那我这样讲啊，但是呢，讲到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呢，我就简单讲一个主任牧师，或者像我这样，或者像你们的主任牧师，他有三个身份，三份，第一个叫仆人，第二个叫做管家，第三个叫牧者。我要很快的讲这三个 definition 啊，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可是我觉得来你们北美讲，或者到德国去讲，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就是我一讲你们脑筋就清楚了，因为你们的脑筋都经过格式化，你知道吗？格式化，你经过 format。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 definition， 我们讲的那个词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嘛，所以一定要 by definition 才能够解决问题。什么叫做仆人呢？当我们讲仆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想错东西啦。我再说一次，当我们讲基督教的仆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想错东西。仆人不是对人唯唯诺诺的那个人，仆人也不是热心要把事情做起来的那个人。仆人他相对的一个词叫做服侍，服侍。那么当我们讲一个人是一个仆人的时候，他永远是以上帝心意为思考主轴。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圣经当我们讲到一个人是仆人的时候，如果是在讲这个仆人是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他的定义都没有讲到他怎么样做人的仆人，都是讲到他怎么做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说仆人的时候，他的脑子没有想到要去服侍人。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本书很有名，流行的很久，叫做《仆人式的领导》，有没有？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把 definition 扩大，把定义扩大，说哦，我们要仆人式的领导，然后他就有一个影像，或者有一个就像耶稣这样，马可福音这样服侍别人的人。那我必须说，应用的很好，但 by definition 他错了。就造成我们的误解，造成我们的误解。其实耶稣说我们从来不做人的仆人，对吗？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讲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我会 against 别人，不是。当我们讲神的仆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不做什么，而是我要做什么。我有没有讲清楚？就是当我们讲我是仆人的时候，我从来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怎么样的，我是你的仆人，或我不是你的仆人，不是。当我们讲我们是仆人的时候，我们永远那个对象都是只有上帝。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不是我服侍你，有没有很 humble 的服侍你？不是，我们又在讲这个事情。当我们讲仆人的时候，他永远是以上帝心意为思考主轴。所以当我们讲仆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听他的命的。所以服侍这个词啊，这个 term 啊，服侍这个词在希腊文有三个意思。希腊文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礼拜敬拜的意思，礼拜敬拜就是主日敬拜的那个敬拜。主日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到教堂去，然后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或者你唱什么你说雨天是什么什么晴天又什么什么 OK。 可是当你唱诗歌的时候呢，你不是为了唱给别人听的，你无论是圣哉圣哉圣哉，或者你唱那个非常流行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些诗歌，你不是唱给人听的，你是对着神唱的。那这叫做礼拜敬拜。所以服侍的第一个意义，服侍的第一个意义是敬拜神的意思。这个中国人最明白了，中国人哈，中国人见到皇帝就是这个东西嘛。你见到皇帝，你只可以做一件事情，不管你是谁，你这一件事情可以做，你就跪下来说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That's the only thing 你可以做的。什么叫做服侍？服侍就是我们的心里跟神说你最伟大。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做的比那个毛泽东或蒋中正训练出来的人还差，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在大陆的时候怎么样高举毛泽东，你知道我们高举蒋中正也是这样子啊。你们那边是东方红，对不对？我们那边他是我们永远伟大的领袖，除他以外并无别人。可是我们连这些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都不如，我说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时候把上帝当成上帝吗？ 你不要说不要把他当成上帝，我们有一直说你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我们没有。所以真正的敬拜这个词，或者服侍，就是服侍这个词，它指的是说我在你的面前，我是属你的，我是臣子，你是君王，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把所有的圣经的经文拿出来念，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相信一件事情，你是神，或者你是王，你输了就算，你是唯一的。你如果把圣经弄清楚了，你说哦，原来这叫做服侍，服侍就是把神当神，叫做服侍的第一。第二，不仅把神当神，我们称为服侍哈，就是听命，听命啊。皇帝不只是要我们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吧，他说你某某人出来叫你做什么，你立刻说什么遵旨，对吧？遵旨，然后就去做了。所以呢，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是不得。什么叫做不得啊？你不得已啊。他是不敢不死，就是说他说、哦、我一定去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那君要臣活呢，你也不敢不活。因为你敢，你敢不活，我就诛你九族。你听得懂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知道他们就那些人敬拜，或者他们那个皇帝，他们都这样啊，那跟我们都没有这样，我们都没有。什么叫做听命呢？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说他们进食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教会啊？安提亚教会。他们在一起，有谁谁谁谁谁，有七个人在一起。后来他们都全部一起聚会。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对不对？巴拿巴跟保罗就出来，怎么说？遵旨，对不对？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走了。他们就开始去宣教工作了。这叫做听命奉差遣。所以当我们、这是第二个希腊文啊，第二希腊文的它的那个翻成服侍的这个词。第三，它不仅是这个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它就是做奴隶，做奴隶。做奴隶就是什么？圣经上曾经说哈，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这个侍奉就是这个事，我们不能做神的奴隶又做马门的奴隶。他的正式的翻译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我们不能做神的奴隶又做马门的奴隶。所以你知道哈，这个世界哈，可以跟神抗衡的还不是没有的，就是钱，还有名，还有权，在我们的里面还会跟神抗衡的啊。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当我们讲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他必须是听神的。当他听神的时候呢，他就成就了这个仆人的身份。请注意听啊，就因为这个东西等一下发展上就是会一个系统，所以你要把每个 definition 都弄好了，摆对位置了，我们才可以下去继续进行啊。第二，管家。第二个呢，教会领袖的身份。第二个是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呢？管家跟这个词有关系，就是经营或者是恩赐有关。恩赐是拿来经营的，恩赐拿来经营的。那么它以什么呢？它以教会建立为思考主轴。那我们讲是一个管家，那我们说啊，这个人是管家，或者他是教会的管家的意思是，今天我们大家都不会很早来，因为说七点上课，对不对？那么谁会早来呢？就是教会的牧师是要来的。你不要害怕。我讲完了你再说。我需要让你知道，教会的领袖他是一个仆人，再来他就是个管家。他有三个东西，他是一个仆人，他对着神，他是一个管家，对着教会。所以那个牧师的心里面，或者说我用牧师啊，等一下会变成不是牧师，不过像我毕竟告诉你牧师，你才有一个 focus 嘛，对不对？就是哦，那个叫牧师。教会的那个领袖啊，他一定以教会的经营、教会的建立为思考主轴。他怎么想的就是教会怎么样会增长， 教会怎么样会 organize 的，教会怎么样钱可以进来，就是他所有的经营管家他一定有个概念，我怎么把它弄起来。你要知道管家哈、啊、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语，圣经上讲管家是很准确用语。管家是什么呢？管家有下面的这个特质。第一个，他只有一段时间，他不是永远，他只有一段时间。第二，他有一定范围，他不是全管。比如说 TO 的牧师呢，就是范围就是 TO 嘛，时间就是你跟教会签的 contract 的时间嘛，到时候他把你延长了，你就 contract 就延长了嘛，这样听得懂吗？然后呢，牧师呢，他有一定的权限，有些权限他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权限他都有，有些是上帝给他的，有些是长执会给他的，他不是全部。第四，他有负责对象的，他向上帝负责，他也向长执会负责。所以作为一个牧师哈，或者教会的领袖，他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他有一定范围，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权限，有负责对象。我小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是农村长大，那我们农村长大呢，我们那边很穷，那当然因为那个年代嘛，60年，1966多年，我是小学，那种小学呢，那台湾还是很穷的。那我们那个地方呢，我们特别乡下，所以我们那里人没有人穿鞋的，不打赤脚的。1960年在乡下打赤脚的。那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医生的儿子，那医生嘛，在任何的地方，医生基本上都是相对的有钱，相对比较有钱。他们家是有豪宅的，他们家是有医院的，你知道吗？我们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小桥过去，那一块是他们家的，所以我们进去。你知道，越落后的地方，这个差距越大嘛，这贫富差距越大。那现在你就不会那么好了，你现在不会那么好，因为他要调节嘛。那以前没有，哇呀，我们都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喜欢那个人在一起呢？因为哈，跟他儿子在一起，因为他每天有2块钱呐、啊。你要知道1966年有2块钱什么概念啊？我1999几年到国内去，我到长沙去培训的时候，7个老师就照顾我的，跟我一共7个人住在一起，学生嘛另外住。他们说要去买菜，他们说哎谁有钱，我说对不起，我没有人民币，我身上只有美金。他们就说哎老师怎么会拿你的钱呢，我没有钱。带了没有？带了啊！那个说多少钱？10块人民币，10块人民币买什么啊？我心里想，10块人民币出去买什么？我告诉你，10块人民币没有买掉，只有买了6、7块钱，买了这么大条的鱼，很多的菜，够吃好几顿呐、啊。你听得懂吗？那个还是8几年、9几年呐、啊，对，6几年2块台币，当然2块台币跟人民币不能比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兑换多少嘛。可是你知道1毛钱就可以买这么多的那个吃的东西，1毛钱、2毛钱就可以让我们3、4个小喽啰吃饱，你知道吗？就跟着那大哥就这样拿着，大家就哇呀一人吃一颗，你知道吗？那大哥啊，那我们都跟着他。有一天我们又跟他去了，这3、4个就跟着他到了那个小店面，小，他就说大家都知道他是本乡只有一个医生啊。只有一个医生，他是医生的儿子，你不开玩笑。他到那边就说：“老板，我吃什么？”老板说：“好，就弄起来之后呢，老板要给他的时候呢，老板说钱呢？”一摸，又没钱，他就有点没面子。那他才小学二年级啊、哦，他看那个老板就跟他说：“你等着。”他就回去了。咱们嘛就是跟着他老大走回去了，回去呢过了那个小桥，到他们家拿药付钱的地方，爸爸在里面看病嘛。对，就是他医生在里面看病，然后前面就有个拿药啊、付钱啊、挂号的地方，然后再进去候诊，然后才进去那边挂号的地方。他就头，他根本够不到那个那么高嘛，因为我们小孩怎么样？他说某某人，他就叫他们家那个管家出来，某某人，他就管，哎，是什么事？他说我要拿钱，就这样子。那个管家就说哦，好，他就把簿子拿开来一看，因为他们家5个孩子。他就叫他的名字，他就跟他说：“哎，某某人，他说你啊，今天领过2块钱了。”结果那个小孩子啊，如果他平常他一个人，那没问题嘛，对不对？现在旁边有3、4个人，这面子不能丢啊，对不对？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我记得好清楚，他经常跟那个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你管的是我爸爸的钱。”他说：“我今天就是多拿。”你看这小孩子多跋扈。他跟他爸爸说：“你管的是我爸爸的钱。” 你知道那个管家很老手了吗？老手嘛，他笑眯眯的跟他说：“小主人，对，我管的是你爸爸的钱，不过你爸爸交代我一天只给你2块钱。”他说有两个办法，那小主就说：“我就是今天要，我要拿钱。”他就跟他说：“小主人，你讲话小声一点，爸爸在看病。”他就跟他这样讲。他说有两个办法，第一个你去跟你爸爸说，叫你爸爸跟我说，我今天多给你钱，这没问题。不然他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当然他没有用这么文言讲啊，可是我就是听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先拿明天的钱，可是你得给我签名，你得给我签名，在明天领钱的地方你给我签名。哇呀，你知道吗？我看了以后呢，哈，我不羡慕这个小主人，我超羡慕那个管家的，我们所有人都怕他，你听得懂吗？他横着走，就这个管家不怕他，为什么？你听得懂吗？因为这个管家在他的时间，在他的范围，在他的权限之内，他有很大的权力。他权力哪里来的？负责对象来的。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管家，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管家，你有负责对象的。那经营一个教会跟仆人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仆人一直想到的是上帝，经营一直想到的是教会。听得懂吗？他的整个的 focus 是不一样的，就是教会要怎么成长，教会人数要怎么增加。当然你要回去祷告，不过你一回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变成仆人的身份，可是呢，教会是管家的身份，这样能够区别了吗？ OK， 好，那再看下去啊。所以作为一个牧师呢，他不仅是有一个管家的身份，而他管家的所有拥有的就是恩赐。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主任牧师是有3头6臂，是8般5翼。主任牧师是3头6臂，是8般5翼，不然他怎么建立教会？不然他怎么建立教会？他当然3头6臂，是8般5翼嘛。好，这是第二块，是那个领袖。第三块，教会领袖的身份，第三就是牧者。牧者的重点在牧养。我昨天又讲到前天又讲到牧养是什么？我又讲到那个牧养。当我讲到那个牧养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们那个纽西兰的那张照片，对不对？那个牧养是什么？当下雨下雪天的时候，你牧者的命可以不要，但是你得把羊带回来。这个并不是别人赋予你的，这个是你的不仅是责任，而且是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你必须跑去把你的羊抱回来，不管你的羊有几百只几十只，你抱完一只算一只，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他路已经赶不回来了，因为那个雪越下越大。那个宣教士跟我说，他说我爸爸跟他的那两个工人当时就判断羊是赶不回来了，是赶不回来的，因为雪下太大，所以他们没办法带出一条路出来让羊走，而且羊的那个时候冻，他没办法的，所以他只有选择，就是他 决定说抱一只羊回来，再跑回去抱羊，你知道吗？他把羊赶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把羊抱回来，就放在这里肩膀，因为这样抱不住的，放在这边就这样。那个羊这么大，他这样抱回来，好了，回来之后呢，把羊放下来，再赶过去的时候，所有的羊都冻死了。可是这个牧者呢，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是牧羊。所以当我们讲到牧者与牧养的概念的时候，指的是这个牧者啊，这个主任牧师啊，他是以羊群需要为思考主轴。那什么叫做牧者呢？什么叫做牧者呢？我们当然不是讲主耶稣啦，对不对？讲主耶稣咱们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讲下去，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只有一个，可是这么多的教会，我们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所以当我们讲牧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讲主任牧师嘛。好了，现在主任牧师又有需要了，他需要以羊群需要为思考主轴。牧者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领羊，把羊领回来。第二，你要认识羊，你要认识羊，你要知道每一只羊的特性。第三，你要顾念羊，你要顾念它的需要。第四，你要为羊舍命。我告诉各位，一个主任牧师没有精神分裂是不可能的，你说对吗？一个主任牧师没有精神分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有三个对象，他要效忠在三个对象上面。第一个，他要为神的命侍从，他做仆人嘛。他做管家的时候呢，他所要想到的就是教会的 经营，我怎么经营这个教会，我怎么经营教会。那第三个呢，我教会的牧养，羊群的需要。我问你，羊群需要多不多？
多。夫妻吵架，羊群需要；儿女养不好，羊群需要；工作找不到，羊群需要；追思礼拜，羊群需要。羊群需要可多了，羊群需要可多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主任牧师就是活该，谁要你选这个东西，没人叫你选，你自己要的。你说我上帝呼召我，你可以拒绝吗？是不是？所以我老是跟那些要应届要毕业的传道人说，回去吧，种菜做豆腐不太难，而且呢，反正呢你也不会吃亏，你也不让别人受害，你为什么要害别人害自己呢？听得懂吗？所以我不要去念啊，你现在当笑话听，到时候你哭不出来的，到时候哭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是认真的主任牧师，你越害怕，越是认真你越害怕。为什么呢？你面对神，神叫你去做，你面对教会破口一大堆，面对羊群需要，你根本没办法满足他们嘛。所以做主任牧师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这叫做教会的那位领袖。这样懂了吗？教会的那位领袖。好，因此教会的领袖是什么呢？你要有仆人的心情面对上帝，你要有管家的心态面对教会的水电怎么弄，最后牧者的心肠。还好当时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没人教我这个东西，我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的，我就不去的。我早知道这，我就不去的。感谢主，我们是啊，那个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么复杂，原来这么困难。好，我再讲一点点，才让你们休息哈。领袖的特质是什么呢？这不仅他要有三个负责的对象，一个对着羊，一个对着教会，一个对着上帝。领袖要还有一个特质，对人呢心胸要宽广，对事呢眼光要远大。你说要不要命？真的把命都要了。好，我就不讲的内容了吧，我快点给你们看。领袖产生的方式，一种叫做拣选，一种叫做选举。拣选就是上帝来选，选举就是我们来投票。拣选的优点就是选举的缺点，因为拣选虽然说上帝来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来的呢？所以那是个大问题。但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选举嘛。可是那拣选的优点就是选举的缺点，拣选的缺点就是选举的优点。所以无论你是拣选也好，选举也好，都有漏洞。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一个主任牧师是你们满意的。Trust me, that's why 我不要来美国。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你来吧，我不来，惹不起各位，我肯定不能满你的心意，我肯定不能满你的心意。因为呢，他必须明白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问他说，牧师你知道带我们去哪里吗？你不知道，你不是神的仆人，对吧？牧师你知道我们现在入不敷出啦，财务同工说，牧师我们这个月只收到这么多钱，我们连你的薪水都付不出来，这是谁的责任？当然是牧师嘛，因为他是管家嘛，对不对？对不对？那羊群有需要，你也不能满足他。牧师你连我都搞不定哎，所以很难。给我 offer 最好的是1990年沈保罗牧师 offer 我，他说洛杉矶，这是洛杉矶有教会对不对？这是什么？他在洛杉矶好像还是在北加州啊，在北加州是啊，不，西雅图有一个，北加州有一个教会。对，他跟我说，李长老你过去，你过来，过来，1991，他跟我说哈，他说我答应你，他说我答应你，你去我陪你一年，我就把教会交给你。那陪你一年呢，只要我在都你讲到，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光这个就够吸引我了。他在都我讲到，意思说他一定要帮我嘛，是不是？他帮我，你要知道那种名，在这种名师之下，他再帮我改几篇讲章，我简直就是省了几十年呐、啊。所以我就很心动，后来祷告，他就跟我说你三个月，他说李长老，他说你祷告三个月之后我来找你。后来我就好，我说好。奇怪的事情，三个月到了，他碰到，他说李长老，你祷告完了没有？我跟他说我忘了祷告，我不是不祷告。我真的想来美国，那个时候1990-91的时候，我真的想来美国。那好啊，后来我忘了祷告，后来沈宝龙说你怎么可以忘了祷告呢？他说你再祷告，我说好，然后我就回去了。可是那时候我就想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会忘了祷告？这种事情不会忘了，你知道吗？你想去一个地方还会忘了，你听得懂吗？啊，可见是神让我忘了。后来我就跟神说，这样如果在一两个月之内我还忘了祷告，那就是你的旨意。当然了，有一两次我想起这件事情，可是祷告的没力气，就是我祷告一下就没感觉，就没力气了。后来我就没来啊一次。另外一次是差不多大概在5-6年前，这边有一个教会知道我在欧洲做的工作做得很好，就我一心想在欧洲宣教，不是就是建立教会，建立这个的。他跟我说，他给我 offer 还不错啊，他告诉我你只要一年在我们教会讲12个主日崇拜，你挂名做我们主任牧师，讲12个主日崇拜，你 stay 在这里超过12个这个 weeks， 就是12周，其中有12个主日崇拜你要讲，其他时间随便你跑，我们支持你的宣教，所有 salary 我们出，告诉我一栋房子买给你40万美金，那是在乡，就是比较东岸哈，而且是比较乡下的地方，40万美金当时也不错啦，有车子。给你们家搞所有的这个绿卡，给你们来这边完全就可以，也有点吸引我。可是也是祷告，后来我想想，我对美国教会很了解，有点难。想想垫垫分量，咱不去了。那去了到时候焦头烂额，对不对？那个一生的名声都毁掉了。这个我就算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哈。其实不只是北美是这样子，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主任牧师有他的难处嘛。我可以告诉你哈，在北美这边可能他们还是摆在台面上跟你吵的，你虽然后面捅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是大部分呢他敢明着跟你吵，因为他觉得我有理。可是你要是在欧洲或者是亚洲，很多地方他是不明着跟你吵的，他是后面给你搞的，所以未必会容易的。但是无论如何，领袖都难做。现在来了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领袖到底是一位还是多位呢？领袖是一位还是多位呢？我问你，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三个东西做起来？就是又是仆人，又是管家，又是牧者，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事情做起来？啊？要看规模。你的意思是说15个人之内，在我们的能力之下，我又可以又做仆人，又做管家，又做牧者吗？我可以告诉各位，因为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冲突的性格，这三个是一个冲突的性格。我现在讲几件事情给你们听，你们就明白了啊。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大，我们有长老，有配的长老跟传道人加起来15个，不少了吧？15个有配的传道人，有配的长老加传道人有15个。那有配的长老就是牧师啦，就在我们教会，我们不叫牧师，就叫长老，15个哈，加上我们的这个秘书干事等等，有配的长老加上传道是15个，加上秘书干事一共30几个。我们每个礼拜二都开会。那我要主持这个就是叫做全职的同工会，礼拜二常常，那我就跟他们讲，再三跟他们讲，我们一个礼拜只开一次会，请你们每一个人要准时9点开会，请你8:55以前你要到教会，你的位置坐下来，说不定你会临时有发现桌上有紧急的事情你要处理，因为每个人一张桌子嘛，他们坐在那边，然后9点就冲了进来，那永远有一个传道人是迟到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打电话叫，我就说打电话他在哪里啊？比如说是曾牧师啊。打电话叫曾牧师，他打电话去了。喂，那我就说其他人安静祷告，我们等会儿，因为我不喜欢大家有人迟到。 你听得懂吗？再三讲，每次打电话去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就说，哦，我现在正在医院，你听得懂吗？我正在医院，为什么在医院呢？哦，有一个老弟兄这个生病了住院，那我想去开会之前先看看这个老弟兄就过来。你听他描述啊，我就先看看这老弟兄过来。那那个同事说，李长老叫在叫开会了，你知道今天是礼拜？我知道我知道，你赶快过来啊。好好好，我待会儿过来。你要多久啊？李长老问着你要多久啊？他就说，哦，我在半个小时过来，所有人都已经到了，我为什么等你半个小时？你听得懂吗？好，后来他来的时候呢，头，然后我们到那里开会了嘛，然后他进来的时候已经十点了，头低低的，我看他一眼，我懒得理他，我继续开会，这样子。好，下个礼拜又开会了，你又打电话去，他又没有来，为什么？另外一个羊群有问题了，另外羊有问题了，或者是他儿子今天早上不开心，他就要把他孩子弄好。你的孩子关我们教会也不是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要开会，你说我们30个人等你一个人。好，马上来，马上，你们先开，你们先开。来，我先问你们，简单来说，这个人是什么性格的？牧者，你知道吗？他偏一边，他只会做牧者，其他不太会。听得懂吗？他偏一边，他只会牧者，其他不太会。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迟到一个小时，我们有30个人，你就耽搁我们30个小时。你要知道，30个小时一个人一天呐、啊，你都完全不理我们了、啊，所以他是牧者的心肠。你要当一个人完全牧者心肠说，他是不会管别的事情的。好，我们教会还有一个人啊，也是个传道人。我们开会开到一半，我就说，哎，这按讨论的差不多，说，哎，怎么样啊？那个传道人就举手了，他说李长老，说，他就说，好，李长老，我们可不可以来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讨论那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我说我们刚才开会前不是开会的时候不是先祷告了吗？所以我们在讨论的、啊。他说对，他可不可以我们来祷告？我就说好吧，祷告，就大家祷告完之后，好，我们继续进行。那个这个案子确定了吗？他又说，李长老，祷告不够。有一段时间我发觉他整天跟我作对，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他只能用祷告解决问题，他不能用讨论解决问题。我问你，教会有没有这种人？他只能用祷告解决问题，不能用讨论解决问题。有一天我终于弄懂了。 OK， 她是个姐妹，我就那时她还没结婚。有一天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来，哎，我说某某姐妹，哎，我说我问你，我说我们两个来祷告好不好？你知道她的眼睛都亮了。祷告啊，你要跟我祷告？对啊。我说我们啊，七七49天足坛祷告，就是我跟她两个人足坛祷告，就是建造那个坛嘛，哈，足坛献祭嘛，足坛祷告。他说好，他怎么祷告？他就很兴奋告诉我。我就跟他说，七周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们大家都太忙，就是一般性的祷告就好了。一个礼拜的5天，每天要祷告2个小时。你知道他高兴到不行，他看到脸，真的吗？每天祷告2个小时？我说对，礼拜六礼拜五在我办公室祷告，礼拜一三四个人在家里祷告，可是每天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教会祷告。你知道他兴奋到不行，他就跟我说，李长老太好了，我们就这样礼拜一各自祷告。我刚说你今天祷告了没有？2个小时。他祷告了，当然祷告了嘛。我说礼拜二来了，他一进我办公室，我说把门关一下关一下，我就发个祷告钉给他。他就说，李长老干什么？祷告啊。我就跪下来，我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我祷告了可能几分钟就停下来换他祷告嘛。又我祷告，哇，祷告真好，2个小时一下就过了。站起来，两个人都很觉得很舒服嘛，就这样祷告才叫祷告嘛。走了，礼拜三、礼拜四个人在家里祷告，我也祷告的。礼拜五他又来了，我又把祷告垫丢他，又过来祷告。2、3个礼拜、3、4个礼拜之后，他就问我了：“李长老，我们要不要交通一下教会的光景？”我就跟他说：“不需要交通教会的光景，上帝比我们还了解。我们尽管祷告，祷告。”到第5周，他有点耐不住了。他就跟我说，李长老，教会的光景还是要讨论的。我说不需要讨论。其实我有点故意整他，可是按照他的一贯思想，不是就上帝最伟大吗？你听得懂吗？人能做什么呢？人就是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是仆人嘛。我问各位，如果我刚才用 by definition 讲，其实我又花了很短的时间。你要知道，一个仆人是永远胜不过主人的嘛。主人叫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呢？ 啊，菲律宾是一个最多仆人的佣人的地方。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去，吃完饭我要去教会的讲道了。他一看我那边就看我的衣服，就说：“李长老，你这个衣服这样不好。”他说：“我给你买衣服。”我说：“好。”就买衣服了。第二天呢，他就衣服买来了，又叫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我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吃完饭了他就说：“等一下你去了要穿这个衣服。”我说：“好。”就是 balon， 就是西班牙菲律宾的服装啊。服装，他就说：“哎呦，怎么又皱了呢？皱了呢？”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我叫司机先送你去教会，我随后就到。等一下呢，我就把这个衣服烫好送过去。”我跟他说：“不急，没差几分钟，我在这边等。”他说：“不是，他说你先去。”我说：“我就心想说，这么多佣人，在这么多佣人嘛，我就跟他说，我等你一下吧，你叫个佣人烫也不用五分钟嘛。”他说：“不是，烫衣服的佣人今天没来。”我得打电话叫他过来，所以要差不多半个小时，但是我来得及的，你先去，你知道吗？烫衣服的佣人就是洗衣服、烫衣服、叠衣服、收衣服，是一个佣人，他们家两夫妻用十几个佣人，佣人便宜嘛。那我就跟他说，你可以不可以请烧饭的佣人过来稍微烫一下、哦、他说那个不是他的工作。我这拗不过他了，我就走了。可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你看，仆人跟主人的差距有多大？你进来，他训练你做烫衣服的佣人，你做烫衣服的佣人；他训练你煮菜，你就变成煮菜的佣人。当然了，临时如果要做一件事情，老板可不可以调度？可不可以？可以嘛？那今天做这个，后来我就，你知道，这对我对于仆人的概念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其实仆人不能随便做事的。所以我跟那个人说，既然我们要做仆人，用祷告来服侍主，来服侍教会，就都祷告。你知道到第七周要走的时候，他最后一天祷告完，他站起来跟我说，他说：“李长老，我要跟你道歉。”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以为你是一个不祷告的人。”他说：“我以为你是一个不祷告的人。”因为他的祷告是要很清楚嘛，你听得懂吗？他现在还知道我不是不祷告的人了吗？因为要祷告起来的话，我比你还认真，因为都不用讨论。讨论跟祷告是两回事，讨论是人的努力嘛，祷告是神的旨意嘛，这哪有一样呢？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对不起，他说我以前误会你了，我以为你都不祷告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祷告跟讨论是上帝也愿意让我们用交通让人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后来他就乖乖的，他每件事情都愿意了。可是基本上这种人叫做仆人式的传道人，另外那种叫做牧者式的传道人，还有一个管家式的传道人。你知道他整个的观念呢，他就是要把教会弄好，把教会弄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同心合意就是上帝的旨意，有没有人这样说的？我们同心合意就是上帝的旨意嘛，对不对？可是你对于那个仆人来说哈，仆人不可以说同心合意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能同心合意，这是不一样的、哦、你以为很简单，其实没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那个牧者式的仆人，一天到晚被我们那个管家式的牧者式的传道人，一天到晚被我们管家式的传道人修理，就修理他。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教会有超过2000只羊，你听得懂吗？你老是为了一只就耽误我们。我们一起讨论都是教会重大事情，一个礼拜只讨论2-3个小时，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追求，我们在一起决定事情，每次都缺你，所以每次事情就是你没做好。他说我哪里没做好，我们有规定啊，小组该怎么做，什么该怎么样、啊、就是你做不好。可是呢，你说他做不好吗？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有2000多个名单，有700个羊在他手上，我们教会有100多个人要认他做干儿子，听不听得懂？有100多个老人家要认他做干儿子，因为他照顾这老人家比那个老人家亲生的儿子照顾的还好。他去探访，在医院里面，到了晚上，那个老人家就说：“你回家吧，回家吧。”他说：“我再等一下。” 然后那老人家的儿子都回家了，那老人家女儿都回家了，那老人家就说，哎呀，你们都走吧，都走吧，没问题，我晚上这里护士会照顾我的。儿子也走了，女儿也走了，你说儿子总是先走，女儿总是后走，对吗？最后还他留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他，他永远在医院里面，你说他照顾的不好吗？可是管家的传道人永远看不顺眼他，那你猜牧者的传道人就看顺眼管家的传道人吗？看不顺眼。我跟你还有个看不顺眼的，仆人式的管家，仆人式的传道人也看不顺眼管家，对不对？那管家就看得顺眼仆人吗？看不顺眼。那仆人最生气的是牧者式的，对不对？你都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老搞一个一个的羊。他就说，我不把一个一个羊搞好，你明白上帝的旨意有什么用？听得懂吗？我现在在讲故事给你们听，这些都是真正的事情。来，你们现在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喜欢你们的牧者了吗？因为你们是不同啊。对呀、我知道，我在说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告诉说，那你现在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你们的牧者的？因为你跟他是 different style， 你跟他不同嘛，你不会喜欢你们的牧者的。如果你牧者是一个仆人似的，你问他事情他都没听见，因为他只听神的声音，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有听没有到，他不是故意的，他听不到，因为他整个的 focus 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说，你气死了，我上次跟你讲你记不记得？有啊。可是因为他的观念是说，你讲话的我都听到了，可是问题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啊，你听得懂吗？问题是他认为的上帝旨意，你不一定认为他是上帝的旨意吗？你多跟我沟通嘛。那问题是这个人既然是仆人，他就没有要没有他没有要跟你沟通的意思。 了不了解啊？他既然是仆人，他怎么会跟你沟通呢？因为他只有一个主人嘛，你不是他的对象。哎呀，你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帮助你们，可以开始接纳别人。我现在不再讲主任牧师了，我把全部人都放开来。你知道你跟有些人为什么合不来了吗？因为你跟他鸡同鸭讲，因为你是鸡，他是鸭，他是主的仆人，你是羊的牧者，另外一个是教会的管家，你们三个会合得来，我输你。就没这种情况，是不都不合的，不合的，你们彼此不会喜欢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你怎么可能会喜欢对方呢？你不会喜欢对方的，因为你跟他不同时代。还有呢，这个哈，假如我知道我们不可以这样讲，不过我这样讲你们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你们都是理论的嘛哈，学理论的。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理论，假如啊，来，我们再把它搬上来，我们来讲一个理论给你听。讲完了我们就要休息了啊！来，我跟你讲一个理论。假如这里是牧，假如这里是仆人，假如这里是仆人，这里是牧者，啊，这里是管家，我随便弄啊。好，那这里是中心点，从拉到这边，拉到这边，拉到这边。假如你只有十分力气，假如你只有十分力气。你不可能是一个全然的牧者嘛，对不对？你不会一百分零分零分，你不会这样嘛？那你这里是三分，这里是五分，这里肯定只剩下两分，因为你只有十分的力气，这样知道吗？哈，那我问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觉得你会不会喜欢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同的区别的，不会喜欢的，因为你这个人太把事情当事了，你听得懂吗？你当你们把人当人呐、啊，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倾向于牧者，而他是比较倾向于管家的人。我跟他说：“你有没有祷告啊？”他有祷告两分，你知道？问题我是祷告五分的人，他把八分做别的事，我把五分做别的事，我当然觉得他没祷告嘛。其实我当然没有那个我讲的那个姐妹那么爱祷告，我当然没有像他那样，我是故意要让他明白。你不是唯一在祷告的人，我们都在祷告。可是之后他等到他顺服了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花最多的时间去祷告，你知道吗？他可以羊受伤，羊生病，他说我正在祷告呢。 你要听到那个以牧者为心肠的那个传道人立刻祷告到一半就站起来往外跑，那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喜欢另外一个人的，你不可能喜欢另外一个人的，除非第一你了解这个状况，第二你的爱够大，你了解这个状况，说原来他跟我不一样，是上帝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请你不要随便说别人不努力，是他没有努力在你所喜欢的事情上面，他没有努力在你所喜欢的事情上面。还有管家分很多种，对吧？有没有人管家是非常看重钱的？有没有这种人？好不好？当然好嘛，不然的话教会钱谁管呢？有没有管家很喜欢把教会的这个房间弄得很舒服的？有没有？哎，我问你，你觉得这个房间够舒服的，跟我觉得够舒服一样吗？你觉得温度这样子可以，我觉得温度不一定可以，是不是？你觉得这样摆很好看，已经够好了，我并不觉得很好。有的时候，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家里好脏啊。我太太说怎么会呢？我就这样子，我说你看，我太太说我没看见呢、啊，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我就这样弄。然后呢，后来他就把这边擦了。可是到后来呢，我说还是不干净啊。他说哪里有？我说这样啊，你看啊。他说谁叫你去摸那里的？所以他的干净和我的干净是不一样的。我会告诉各位，当你理解这个整个概念之后，你在教会里面 OK relax， 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是教会的爱教会的好不好？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是爱教会的好不好？拜托，大家都爱教会，只是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受托不一样。先接纳别人，调整自己，然后我们慢慢来配合，慢慢，然后到最后才会变成说，那我在我们教会啊，每一个传道人上班的时间不一样，我在我们教会就跟他们两个上班传道人不一样，去探访也算上班时间，去祷告也算上班时间，在教会里面管事情也算上班时间。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自己算，超过的时间你就可以停。那个预备讲道的人，你预备讲章，我算你上班时间。你说那有人偷懒怎么办？会有人偷懒的，你必须接受，那是他成长的过程。你敢说你在公司上班都没偷懒？你敢告诉我你都没偷老板的钱？有吧？叫你上班八小时，你只有上班六小时，其他两小时你心不在焉，你不是偷老板的钱？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想清楚。那你想清楚，你其实很多事情你就可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我再告诉你一次，你不会是最好的那个人，你不会是最好的那个人。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 fulfill 这个东西，谁？耶稣。而且哈、啊，我有时候告诉别人说，说，哎，你五三二，他说没有，他说我三三三，你听得懂吗？我跟他说三三三是主耶稣，他说没有啊，你告诉我说，主耶稣是五五五，我说五五五就等于三三三吧 ，right？ 五五五就是三三三，不是一样吗？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可以平衡仆人、管家跟牧者，就一个人可以平衡，你我是不能平衡的，因为这三个性格基本上是矛盾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不矛盾，我们都矛盾的。OK， 好，休息到九点五分。